所以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，心中吃惊，想到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。好，宝钗的心里面有一个儒家的东西，有一个礼教，觉得人是要守礼教的。如果是黛玉听到这些话，第一个黛玉大概不愿意听下去，黛玉那么洁癖的人说关我什么事。那第二个是黛玉大概也觉得无所谓，那是人家的感情。可是注意一下，宝钗是非常儒家的，儒家的最大最大的优点就是要管别人的事，最大的缺点也在管别人的事，因为所有的事都没有私密，所以他就觉得奸淫狗盗这些人在搞这些事情。他用这么严重的话，就是说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角度来看，小红她要谈恋爱，她喜欢贾云，我们也觉得没什么不好，她要把手帕给一个男孩子。可是这里面就看你的观点啊，如果是宝钗的观点，这是奸淫狗盗，因为你是丫头，你就应该守丫头的本分，你不能够有非分之想。可是我们刚才讲过，小红不是一个愿意守分的人，小红觉得她自己压在底下她是不服气的，她觉得她要争强，她比较争取个人独立的那个部分。所以我们会觉得《红楼梦》到最后很有趣，每一个人喜欢的角色常常会代表你的个性啊。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很喜欢宝钗，是因为你那个时候你都遵守宝钗的份，但等到你有一天叛逆的时候，你就很讨厌宝钗，你觉得宝钗她就是不能够有一点点背叛的人。所以她看到小红这些丫头背叛了丫头的身份，她就用到奸淫狗盗的人啊，心机都不错。那如果一推开了，把这个窗户推开，看到我在这里，他们岂不躁了啊？就是害羞了。那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，你看到他竟然听得出来他是红玉。记不记得红玉给宝玉倒茶的时候，宝玉都不知道他是谁，说你叫什么名字。所以那个红玉当然很难过，觉得我在 你底下做丫头做了这么久你都不认识，可宝钗竟然凭声音就听出她是红玉。这里都说明宝钗整天都在用心这些事情，其实宝钗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。所以当她讲别人有心机的时候，你吓一跳，说其实她是最有心机的一个，就是她处处展露出那个心机啊。就是她听这个声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，说这个丫头素习眼空心大啊，他还了解红玉的个性啊，就是一向眼里看不上什么人，然后野心很大，那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。那现在听到 我听到了他的短啊，我听到他的短处了，一时人急造反，那就不得了啊，就是你听到别人的短处了，那哪里会有好下场。所以你知道他们就很小心，宝钗非常非常小心，说如果他人急造反，狗急跳墙，不但生事，而且我还没去啊，所以他就马上想到他自己的身份会不会遭遇到不好的事情，他为了要自保，所以赶快就要躲，可是来不及躲了，因为窗户已经要推开，所以刹那之间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。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说，这个是几秒钟出现的事情啊，马上就想到，那还没想完，只听咯吱一声，就是那个窗户已经要开了，宝钗就故意放纵了脚步啊，让对方知道他在这里，然后笑着说，平儿，我看你往哪里藏。好，所以这句话是千古悬案。所以你如果在这里去思考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宝钗怎么会一刹那里面出来竟然是这句话，怎么会讲到平儿。那我的意思说，这么多女孩子她偏偏就讲出林黛玉，所以那个潜意识是非常有趣的东西，就是对这个人的结一下子那个名字就出来了，就说平儿，我看你往哪里藏，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。然后亭子里的红玉坠儿刚刚推开窗户，忽然听到宝钗这样子讲，往前赶，两个人都吓住了。那宝钗反而啊，注意反向他，就是本来他是要被逮捕的，现在他变成主动了，他主动出击，他说反向他们两个人笑着说，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里了。那坠儿说，没有看到林姑娘啊。好，宝钗再加一句，我刚才在河边看到林姑娘在这里蹲着玩水。好，注意这一句话加进去更可怕，因为表示说刚才他们在讲话全部听到，他就蹲在亭子旁边在玩水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心机其实蛮可怕的，或者说潜意识也蛮可怕。因为我还是觉得不一定是心机，因为心机这么快速反应，这个太聪明的这个女孩，那我觉得是潜意识。那潜意识的话就是心里面长期以来她是有一个结，有个 complex 在那边，所以她一碰就碰到那个人，他就把那个人逼到一个最坏的一个墙角上去。好，所以他说，我刚才在河边看到林姑娘在这里玩水，他表示说他刚刚从对岸赶过来，这样了解吗？ 所以他没有听到，所以他刚刚从对岸赶过来，可是刚才林黛玉是蹲在这里的，所以我要悄悄地吓他一跳，还没走到跟前，他看见了我，朝东一绕就不见了，啊，是不是藏在里头了？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找了一找，抽身就走，然后口里面说一定又钻在山洞里去了，就是过去亭子旁边有很多那个太湖石，太湖石有很多石头的窟窿，很多的洞，他说一定是躲在山洞里了，啊，然后他还讲说，看吧，你看遇到蛇给你咬一口。你注意这些话都是故意在打马虎眼，就表示他真的在找林黛玉，表示林黛玉可能真的躲在这个附近，就把整个的事件转移了，啊，就是本来红儿对他的怀疑完全转过去。我们讲说红儿也是聪明的女孩子，可是碰到宝钗就输了，因为宝钗心机更深，啊，就是他安排了这一场戏，把整个的重点转到林黛玉身上，他自己脱身，啊，自己脱身，所以。我们知道说《红楼梦》有时候有人讲说，一些搞政治搞得最深的人很喜欢读《红楼梦》，是因为《红楼梦》里面其实有很多政治手腕。可是我们当然，如果我们注意《红楼梦》的情的部分，我们读不出来啊，读不出来。可是有时候你听到说，哎，近代有些人物很爱读《红楼梦》，在搞政治，你吓一跳说，说这个家伙也爱读《红楼梦》。可是我相信他是把《红楼梦》当成人际关系在读。就《红楼梦》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深谋远虑的东西，是我们不太容易看出来，因为可能我们生活很单纯，可这种大家族里面人的纠缠非常复杂，300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，你可以想象那个复杂性，而且这里面充满利害关系，啊，所有的利害关系的这个斗争。好，所以他把这个事情摆多了以后，把这个事情遮掩过去了，那不知道他两个人是怎么样。好，红玉听了宝钗的话，信以为真，就让宝钗走远了，然后拉着坠儿说，了不得了，刚才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，那坠儿听说也半日不言语，你知道半日不言语就吓坏了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可以被活活打死的，过去很多的家族里面的丫头一有被怀疑的事情真的就被活活打死的，啊，所以她吓坏了，她就不敢讲话。然后红玉又说怎么办呢，那坠儿就说听见就听见了，管谁心疼，啊，个人管个人的，个人干个人就完了。那他就觉得没办法，已经到这种地步了，那只好认了，就说关谁的事呢，这样。那红玉说如果宝姑娘听到了也还罢了，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，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做人上宝钗已经成功了，宝钗在所有的用人的口里是一个厚道的人，是一个不太管事的人，其实宝钗厉害得不得了，可是黛玉是傻瓜，黛玉常常叽叽呱就讲完，可黛玉无心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个性在处人上他一个已经占了上风，所以到最后宝钗结婚的时候所有人都赞成，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比较好相处，可是他事实上他才是一个厉害角色，啊，所以林姑娘嘴里爱刻薄人，心里又细，他如果听见了，如果走漏了，我们两个怎么办呢？两个人正说着，只见文官香菱思琪世叔都到亭子上来了，所以两个人只好就不讲话了，那就跟他们说说笑笑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就转到了另外一场戏，下面一场戏就在讲凤姐发现了小红，小红可以出头了。